埃及抗议者得知总统穆巴拉克下台的消息后激动万分，他们挥舞国旗，欢呼雀跃。这一画面引起中国著名女记者高瑜的联想。这位在89-64期间被捕的前《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说，他想起了中国军队开枪残酷镇压天安门抗议学生的情景。当年那些体型比埃及抗议民众要瘦小得多的中国大学生，以北京市民头扎白布条，在北京街头奔跑，竭力抢救那些被中国军队开枪打死打伤的人。高瑜对美国之音说，埃及和中国都爆发了民众要求改革的大规模示威，埃及的结局是总统黯然下台，全家出国，而中国的结局却以人民流血告终。高瑜认为这两种结局值得深思。
两个政权都是专制政权，但是不一样，因为统治我们的是共产党，共产党和穆巴拉克那个党是绝对不一样。
中国作家于杰进一步解释说，埃及的专制与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有所不同。他说，埃及穆巴拉克的威权统治建立在宗教势力、威权阶层、军队、知识分子等各方面取得平衡的基础上，平衡一旦破裂，他的统治就终结了。于杰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共产党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深度、力度和密度却要大得多。
中国的这个专制结构，它仍然是一个极权主义的一个全能的党控制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的，所以它是一个刚性的统治，除非一个雪崩式的全面的崩溃。
埃及军队的表现与中国军队在六四事件中的作为也被视为是导致两种不同结局的关键因素。高瑜说，
我们是党指挥枪，而人家的军队很多都是西点军校毕业的，从运动开始就在发誓啊，我们绝不向人民开枪，而且支持人民，这就是最大的不同。
1989年投身六四民主运动的天安门四君子之一周铎认为，正是中国军队对天安门学生运动的残酷镇压，给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上了一堂极为严肃的课，那就是哪个国家也不容许这种惨剧的重演。周铎说，虽然埃及目前的社会矛盾远比当年中国的要尖锐得多，但是政党不是同样的政党，军队不是同样的军队，同时穆巴拉克也不是邓小平。他说，当年中共党内除了邓小平，也没有第二个人会有邓小平的特质、性格和经历，竟然下了向示威民众开枪这样如此极端的命令。虽然穆巴拉克在下台时手上没有沾满人民的鲜血，但是周铎认为，穆巴拉克同样有着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那就是他在位30年却没有及时开启埃及的民主改革，导致埃及未来的走向极不确定，以至于现在再动手做什么都已经为时过晚。周铎推测，埃及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由伊斯兰极端势力统治的政府，或者受极端势力影响极大的政府，最好的情况不过是产生一个军人统治下的世俗政府。中共在中国执政60年，周铎认为中共必须担负起历史责任，做出政治民主改革的前瞻性规划，否则顶多在5到10年之间，中共就要面对跟穆巴拉克所面对的同样局面。周铎说，埃及的政局给中国共产党上了一课，那就是民主是绕不过去的必然趋势。
民主化又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一旦开启之后，它结果会怎样是非常不确定的。那么如果你没有一种前瞻性的这种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的改革的这样的一个前瞻性的规划的话，那么在民众抗议、大规模民众抗议的压力下，突然一下子被迫打开这个民主化的大门的话，那未来出现什么局面，那很可能就是不可控的。
尽管中国近日来低调报道埃及大规模抗议示威以穆巴拉克的下台，但是分析人士普遍评论，中国当局一直在密切关注埃及的动向。美国之音记者陈苏华盛顿报道。